知识你可以得着，你不可也可以没有，但是问题你可以向他求，这个你可以羡慕的，就更大的恩赐赐给你。不过呢，他讲到恩赐的时候啊，他立刻转了一下，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我把一条路指给你们看。然后下面讲什么叫爱。那为什么他要讲爱呢？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不错，这些恩赐在你手里，你怎么用它，这是路的问题。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就算是有恩赐，有许多恩赐，现在我们不暂时不问说更大的恩赐是什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路在哪里，你怎么今天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这个一把刀放在孩子的手里会伤害自己，一把刀放在母亲的手里会做一盘，会做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你怎么运用你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12章讲的恩赐，第14章讲到身体的运动的时候，基督身体的运动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保罗插进去那么一章圣经叫做爱。换一句话说，爱是忍耐，爱是这个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呢？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路，哪里就是最妙的路，哪里就是你知道怎么会运用恩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方言，你心中有爱吗？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呢？你是不是告诉弟兄说，你看现在我有一个恩赐是你没有的，你有没有用这个恩赐去分裂神的儿女，结果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不叫爱。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晓得恩赐是为着造就教会的，是为了叫人得益处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用这个恩赐？我们是像小孩一样用这个恩赐呢，还像母亲一样用这一把刀呢？那感谢主，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爱。所以到了14章第1节，你们要追求爱。弟兄姊妹明白，你们要追求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生命里面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爱。你有了爱，你就知道怎么运用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问说你得着了恩赐，你如果得着，恭喜你。你如果得着了这个恩赐，感谢主，你要运用那个恩赐，但是你更要记得，你要在爱里运用那个恩赐。所以现在保罗讲了13章以后，14章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但是下面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不要忘记，这个恩赐就是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是连下来的，你知道吗？连下来。然后中间呢，他就告诉我们奇妙的路。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也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那么第二节，然后下面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你再读下去的话，这个彼得是拿做先知讲道和说方言来做比较的，懂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了，男人祷告或讲道，女人祷告或讲道，那个讲道就是这里的讲道，是做先知讲道。这个原文呢是说预言，原文是讲说预言。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用这个字呢？我知道有的人把它翻作申言，那么有的人用别的字，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明白这一段圣经的话，你晓得最好最好的翻译就是先知讲道。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等一下就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希腊原文是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呢，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预言呢，就有一个这个印象，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讲的将来的事。那其实呢，在新约希腊文圣经，旧约这个希伯来文讲的预言的时候，说预言的 prophesy， 说预言的话，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主要的重在述说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因为神的旨意是一般的，所以当然包括将来。那么凡是包括将来的一部分就变成预测。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 你要知道说，这个预言呢，有这个预言呢，这个有什么呢？这个预言呢，是有这个有预测部分，也有什么，也有述说神旨意的部分。那么这个是旧约。到了新约呢，大家不要忘记，到了新约，你知道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还有先知，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还讲到先知？保罗讲到保罗要遇见，还讲那时候还有先知。但是不要忘记，那就表示如果有先知，就好像像旧约一样，还是有一些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很可能就变成神的话，有的像以赛亚书啊，有的像这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读完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在这预言，能在神的话上再加上一点，再减去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说预言这件事，就是讲到做先知预测未来这件事，到了启示录已经到了终点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从这个启示录以后，没有可能你再加上任何的预言，就特别讲的位置将来的没有先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旧约有个人的先知，有像什么以赛亚了，有像约利米了，到了新约只有教会的先知。而教会里面的先知要讲到，那这些先知的功能是什么？这些先知的功能在新约只是述说神的旨意，不再是预测未来。因为关于预测未来的最后的一个先知就是约翰，约翰就像先知，就把先知书里面所预言通通讲了，所以约翰就好像个先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关于预言的到了启示录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到这里已经完全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加一点，没有一个人可以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说预言，你问说这是神的话吗？预言一定只是传递神的话说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神的话，你还有这个神的话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可以在圣经之外，你再加上预言，那是不得了，弟兄姊妹。神若有谁能够在这预言再加一点减一点，没有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到了新约的先知和旧约先知不一样了。到了新约的先知的时候，只剩下述说神的旨意，没有预测的功能。预测的功能是一直到什么地方为止，到了这个约翰就完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还有讲到先知，没有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有说预言的，神的话还没有讲完。但是一直等到启示录以后，神的话已经讲完了。所以不要忘记，关于预测的部分，神所要我们知道的都已经讲完了。那这一点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预说先知讲道呢？所以中文翻得很好，你知道吗？特别讲的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呢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预测，一个就是讲道。那现在呢，你只剩下先知讲道，所以这个翻得太好太好了。如果你翻作申言的话，你有难处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这个哥林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4章，你看那里哈，你看那里，那第31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32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这个先知的灵。这里的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的那个人，就好像我们所说话语执事那个执事，就是长老执事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光翻作申言或者别的翻译的话，你就不可能和圣经原来的意思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先知是什么意思？旧约的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所以新约呢，我们也为神说话，现在不过不再预测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可以为神说话。而且这样的先知讲道呢，保罗说你们要羡慕，你们更要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只能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要看保罗怎么讲先知讲道，他讲的先知讲道他到底讲了哪些东西，我们就觉得先知讲道指的什么，说有没有预测，一点都没有预测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读下去啊，你看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哈，你看他首先讲的方言，所以他跟方言排排坐，你看见吗？先讲方言，然后呢再讲做先知讲道，是排排坐的。所以现在他讲说，第二节说，那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这个一点都不错啊。但是做先知讲道，你看为什么这是更大的恩赐呢？原因在这里，因为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呢？有三样东西，要造就人、安慰、劝勉，这个就叫做讲道，这叫做先知讲道。你看见吗？对人说的。那这一点，所以你要圣经解释圣经呢，你就明白这是指的什么来说。否则的话，你很莫名，否则你会看得很糊涂这句话。所以你不管把这个字怎么翻，你不容易能够明白那个意思。那么第四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运用恩赐。这个第十三章讲的爱不是以恨做对面，我们常常以为是爱跟恨是相对的。但第十三章那里所讲的爱是跟自己相对的，什么时候爱从正门，爱即从正门进来，爱只好从后门溜走。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所以那里讲的爱是不自夸，不等等等等，这些你很清楚是和自己相对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为说我要造就自己呢，我还是要造就教会？你如果要造就自己，你说方言好了；如果你要造就教会，你应该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教会就能够得着建立，就能够造就教会了。所以到底你是爱，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只要爱，你就想到别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以自己做中心，每次到来的聚会，只要他觉得那个聚会不好啊，他回来啊，今天聚会真不好，因为他自己没有得着。他没有想到今天也许有两个三个刚刚昨天蒙恩得救的，今天那个聚会他觉得真的天天津津有味，但是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好，整个聚会都是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人，所以你不是教会的中心，主才是教会的中心。今天呢，你要造就自己呢，你还是要造就教会。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说方言，弟兄姊妹有错吗？没有错，你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你造就你自己，但是就是你们的一个人，别人听不懂，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爱教会的话，在这个时候你是宁可说几句明白的话呢，还是你在这说方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们应该要追求爱，也要羡慕那属灵的恩赐，那更要羡慕的就做先知讲道。我们再读下去，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不翻出来，便教会被造就啊，使教会是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所以你看见吗？不是不可以说方言，你一定要把它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那么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所以你看见恩赐有强的有弱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读圣经要明白圣灵的意思。不是说圣经说方言就是方言，不是，我们要看到底圣灵是怎么说他。然后下面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用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他把方言跟这个说先做先知讲的对称对比，对不对？所以这里很清楚，他说我如果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意思就是我不做先知讲道，那这可见什么是先知讲道呢？先知讲道就是启示、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那包括讲解在里面。意思说讲得你明白，我不光光搞把启示给你，可以叫你讲得明白，这叫什么？这叫做做先知讲的，这个太清楚不过。弟兄姊妹，做先知讲的就是这个，不是，这不是只做话语知识的人，每一个弟兄们，你们都可以不用就是说启示、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好，然后第八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容易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所以可见的，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就是用我们的舌头说容易明白的话，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你再读下去，第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圣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爱自己还是爱教会呢？如果爱教会的话，巴不得主能够兴起，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很明显，他只做先知讲道来说的。然后第18节，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不要忘记了，不是我个人的时候，在我个人与主交通那没有话说。现在我是来了教会，我要彼此相爱，我要爱我的弟兄，所以怎么办呢？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就是用悟性说教导人的话，悟性就是叫人能开启人的明白，用心思，所以不能不用头脑，弟兄姊妹。当然，不过这个心思是更新的心思，不是堕落的心思。用悟性说教导人的话，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为主说话？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为主说话才对呀、啊！这个是你我要追求的，这个是我们要羡慕，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这个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然后下面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恩赐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不要忘记了，你我如果做先知讲道，这是成熟的象征，意思就是说我爱我的弟兄们。但这并不表示他不说话，他可能说方言，但是教会里面他所想的那是弟兄们。所以这个人你看见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你看见他是一个大人，是个成熟的人。好，然后下面第22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你记不记五旬节就是为做不信的人，但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那这一点你们要弄，我们要弄清楚了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明天呢会来看这个两个中间的关系。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榜样来，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你我就会很清楚。不过现在保罗要清楚地给我们讲第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好，弟兄姊妹，这是全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聚会，到底教会聚会做什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然后下面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洗圣名。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就是有一些话可以劝醒你，可以审明你，那么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你看这个不信的人，他里面的隐情就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再清楚不过，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然后下面怎么聚会呢？保罗说，弟兄们，这就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你看这是恩赐，所以不是统一的。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启示，这就是做先知讲道；或有方言，或有翻方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意思就是说，你们心中要问我这样做要会不会造就人？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觉得要多方言呢，还是多就是先知讲道呢？你要问说这样做能不能造就人？所以保罗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说，至多两个人轮流说。这个我不去说他了，我们很快看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得着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个闭口不言呢、啊，不是说你什么话都不说，不是说连点诗也不可以，不是说连这个祷告也不可以。那这里的闭口不言呢，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你看见吗？你明白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明白这里的闭口不言，你是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别人已经得着启示，神已经借着他说话了，你就当闭口不言，明白吗？你守住你的地位，不是说你没有，但是呢，我学习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为什么？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所以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那么很清楚，什么叫先知讲道？先知讲道的结果可以叫众人学道理。所以证明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叫先知讲道？就是你把道理，神的道理给了别人。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是为主说话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神是叫人安静。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有，但你并不表示你一定，你不能哇啦哇啦就讲。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么这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准他们说话，你要看上下文的。下面怎么说呢？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可见呢，你知道这些有的姊妹们呢，她那是当时的情形，那不知道在哇啦哇啦的聚会里面讲什么，她可能讲很多很多的话，那么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保罗说我不许他们，他们总要顺服，可见证明他有一种不顺服的情形，有一种不顺服的灵，所以讲那些话，保罗才这样说。然后36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所以可见呢，这一般的妇女，保罗说他们应该闭口不言，就好像那些做先知讲到他们应该闭口不言。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神的道理是从他们出来的，是从他们出来的，而且单单临到他们，你们弟兄都不行，只有我们怎么行？神的话根本临到我们，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道给了你们。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不可以做，姊妹不适合做的事。那么这里呢，你可以跟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的话可以连在一起的，就很清楚了。这个第二章呢，第12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啊，那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不是说，不是先知讲道那个讲道，不是，这里的讲道呢是教训的意思，在原文是教训，就是我不许女人教训。那么这个教训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理从他那里发明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理是从神的启示是给他，好像只给他的。那不止如此，而且那个这个教训，这个讲道原文有嘱咐的意思在里面，吩咐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班姊妹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是用这些道呢来辖管男人，辖管弟兄们，所以说也不许他辖管男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里面异端是怎么开始的？你这有好几个异端，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知道那个创始人都是女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断定教义，他们断定真理，那么结果所有的人就伏在底下，那么异端就这样开始。所以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不许女人讲道，是指着不许女人教训说的。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姊妹们就没有就不可以做先知讲道，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这个多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说的弟兄们是包括弟兄和姊妹，只有男，包括男弟兄跟女弟兄在里面，所以不可能只是弟兄不是姊妹在里面。同时呢，很明显的，你看见女人讲道祷告或是讲道，那就表示说我们看见不止弟兄是这个做先知讲道，姊妹也做先知讲道。换句话，他可以安慰人，可以劝勉人，可以交通，他不一定是有那个教训，好像的道理是从我这里出来的。那这个不是，那个就是所谓我不许女人讲道，就是我不许女人教导。那个教导特别是指着辖管男人说的，辖就是把一个道理要去出去征服别人，那么这个是指着圣经断定真理来说，那这个我们知道是神不许可的。那么当然了，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特别讲到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女人祷告或者这个讲道的时候应该要蒙头，那么就算是没有蒙头的记号，她起码里面要蒙头，这个人必须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她就不可能有保罗所说的那种那种好像难道神的道理单单从你们那里出来吗？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很清楚，从神的话语里面你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应当羡慕做先知讲道。神的话不只是在那些为主做话语之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说话，每一个人都应该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有长。如果你里面觉得不妥帖的话，你如果觉得到底我有没有我要学这个蒙头的功课的话，那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许多场合你可以找许多场合叫里面没有难处的。当然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你这有的弟兄走另外一个极端，不是，我们如果仔细读神的话，你看见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主要羡慕一个恩赐，那个恩赐就是先知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得先知的恩赐，都可以为神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用姊妹， 那么有很自然的在儿童中间，很自然的在姊妹们中间，你看这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他们要学，不能不学就对儿童讲，不学就对姊妹讲。那么，然后圣灵可以在每一个人里面运行，给每个人知道是到底应该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不只是做先知讲道的人，这个话语之事的人为主说话。但是今天呢，我们都能够诉说神的旨意，都能够造就人。那么这个恩赐呢，是更大的恩赐。那么当我们这样做，这个恩赐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把爱给出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神很清楚、很清楚的旨意。那明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继续说下去，从圣经里面我们找出一段的例子，到底怎样做先知讲，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我们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例子来，怎么样做先知讲道？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羡慕。那我巴不得这一次呢，因着这样的羡慕，我们能够把这个聚会就带到主面前，一面求主把话赏给我们，另一面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光为着弟兄的，这个不是光为着少数人的，这是为着全体的。所以但愿。给我们看见，神今天在就要在地上的恢复，不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说话，乃是许多人。你看见吗？不只是彼得，你看见神能够借着斯提凡说，神能借着腓力说，而且借着整个疏散出去的那些患难中的基督徒说，他们个个都向别人讲道，他们都是做先知讲道。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最好怎么呢？最好能够供应大家，最好大家能用话语彼此来供应，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随便说话了。他说话说的不合宜，说的叫弟兄姊妹难受，说的叫弟兄姊妹头低下来，这就叫说话说的不合宜。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造就，彼此相爱。用什么来供应呢？用神的话来供应。那么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说的合宜。你每次来的聚会里面，你就得着宝足，你说感谢主，今天聚会真好，我们里面真的得着喜乐，我们每个人都得着供应。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就是教会的聚会，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所说的聚会。哥林多前书14章所说的聚会，就是运用恩赐的聚会，而运用恩赐的聚会，保罗是巴不得我们能求更大的恩赐，那就是要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羡慕。我们一面要追求爱，我们一面要追求羡慕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做先知。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必须被神制作过，你必须是个银网，让这个金苹果能够放在里面。那结果说话就说得合宜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是主在20世纪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恢复。这个恢复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只都做祭司，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羡慕。我不说每一个人都是先知，不要误会了。每一个人应该羡慕，因为不都是说方言，不都是做先知讲道，神的话很清楚的。但是你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保罗说，你们一面要追求爱，另一面要羡慕做先知讲道。那么这样，我相信主就能够把那个恩赐赐给我们。那这样，弟兄姊妹，教会就丰富了。我相信今天教会能够得着造就，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不要误会了，这一次不是光为着站讲台的弟兄姊妹预备的，我们是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预备的。叫每一个聚会，你看见不止有一些人在那里讲，他们的确神话语的知识，但是你看见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彼此用神的话语来供应，他们彼此供应基督，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乃是基督，所宣讲的乃是基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什么叫做为主说话呢？为主说话就是用我们的话，神用我们的口，把神在圣经里面已经所写下来的话来发表，这个道成肉身的话就是基督自己。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叫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苏醒，叫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样的心愿。 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对不起，今天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我们这次是10次级的8次，所以我们稍微时间上会多用点，所以请大家心理上都有一些预备。那明天晚上我们还是7点半，不要忘记，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明天晚上完了以后就一直要到下礼拜四，每个晚上7点半，然后呢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就是6月1号跟2号下午是3点半。请大家无论如何打电话给许多弟兄姊妹，通知他们，特别免得他们白跑一趟。那这样我们就很亏欠他们了。好，我想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次的特会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准备好，不管是少年的，不管是年轻的，不管是多年蒙恩的，但愿我们都有一个羡慕。我们承认，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只会说愚昧的话，只会说自己的话，只会说世界的话，我们不会说你的话。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因着你圣灵的工作和雕刻，把我们变成银网，好让你的金苹果能放在我们的银网里。主啊，让我们起来为你说话，为你说合宜的话。但愿我们起来说话的时候，许多人蒙恩，许多人得救，许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也许多人从下沉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恩待我们。教会今天所以贫穷，因为没有话；教会所以贫穷，因为我们这些人忙于说我们自己的话。求你赦免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但愿借着这次的聚会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这一次的聚会，叫许多的聚会都能蒙恩典，都能够都能够遇见你自己。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纪念在台湾这里不知道有多少的聚会。主，我们求你的话能够在这许多的聚会里面工作，一借助你的话把人带到你中心的旨意来。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仰望你，不止祝福在座听话的，也祝福远方听这些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人，叫这些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